我们先呢，请翻开到这个前面科判，科判的第五页。第五页就是左手边，左手边是有一个左下角有一个 V， 有一个 V。先翻到第五页，那它本来呢是这个，是什么大章的连在一起啊、各位有翻到看到吗？第五页哦，它这边呢就是这个左边这有一个己一，有没有？己一啊，显示大入大乘门为是发心。那其实呢是翻过来哦，我们翻到第六页这边，它是表八表八的这部分呢，就是呢我们上士道的部分啊，于上士道于上士道次修心。那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呢，你呢唯有呢发起这个菩提心呢，才是呢入了这个大乘。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翻到这个第六页这边己二如何发生此心道理那就是呢我们之前呢讲到的怎么样发起菩提心。那有两种传承有这个这个七重因果，还有自他交换还有这个接着有这个受起这个受这个愿心仪轨。那接下来呢己三呢既发心已学行道理就是我们呢现在呢接着要讲的那我们再翻到课本245页中间呢第七行就是这个出体字，有没有？出体字呢，这个楷体的出体呢，我们是要从这边开始讲我们这个前面上士道的这个部分呢就讲到这个前面第六页第六行最后这边呢，视为愿心不共学术那是我们这个白话本。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部分第三既发心已于诸圣行修学道理分三这分三部分。第一个是发心以后须学学处之因相。那二显示学习智慧方便一分不能成佛。三正式学习学处之次第经出因为我们现在是原文所以呢这个原文呢一定要念一下那我们就是这个总是呢就是熏习一下那发心以后呢必须要修学菩萨种种殊胜行处的道理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发心之后呢必须学习学处的这个理由那学处呢顾名思义就是因学之处那一般呢也泛指戒律的部分。那这边所谓的这个学处呢，就是我们后面所要讲的六度四摄的部分这些菩萨等应该学习的地方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说我们要学习就是这个菩萨学术，只是说学习这个智慧或方便的其中一分呢是不够的，这是不足以成佛的那第三部分就是正式的来解释来阐述学习学术它的次第那首先呢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要修习菩萨学术的理由它的原因如是发愿心已，若不修学师等学处，虽如前引慈氏解脱经说有大胜利，然不修学菩萨学处，定不成佛，故于圣行应当修学那当我们发了愿菩提心之后呢，如果呢不进一步的去修学布施等这六度那虽然呢就是前面呢曾经呢我们上士道一开始也曾经引述慈氏解脱经中所说光是呢虽然说呢你只是这个发起这个愿菩提心呢发起菩提愿呢就有这个殊胜的这个利益，但是呢如果呢不继续的来修学菩萨学处，那决定呢是不可能成佛的因此对于这个殊胜的这个 菩萨六度万行呢、我们应该要修学。那前面上次到引这个慈氏解脱经中说呢，各位应该呢还有一个印象哦，就讲到说即使呢是这个破碎的金刚宝石哦，就是这个金刚钻呢它就是碎的这个很小颗，但它还是不改它金刚钻的名称嘛，它还是叫做这个钻石嘛，而且它这个光明璀璨呢是胜过其他的金银珍宝啊、能够遣除一切的贫穷，小小的一颗呢它呢就是价值呢连城啊、那就如同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他的殊胜呢是这个超越啊、一切的这个二乘人，那他能够呢啊、遣除一切生死疲劳的痛苦啊、那为什么说就是只是发心但是呢不修六度是决定不能成佛呢啊、那以下呢伽耶经云，菩提是以正心而为坚实，诸大菩萨之所能得非以邪行而为坚实，诸人所有。在伽耶经中说，无上菩提是由正行就正行就是正确如理如法的行持啊，而得以坚固增长，那最终呢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啊，那这是呢诸大菩萨才能获得的，不是说凡夫呢他依止这个错误的邪行呢啊所能够得到的。三摩地王经亦云，故于正行而为坚实，何以故？童子，若以正行而为坚实，无上正等菩提非难得故。哦，那这有这个在在的呢引这个经典呢作为佐证啊、在这个三摩地王经中也说，要以正行为坚实、为什么呢？童子啊、这是对也是对这个菩萨的称呼啊、如果以正行为坚实，那么无上正等菩提啊、那就呢不会就这个不难获得啊、那什么是正行呢？啊，言正行者为成佛方便，即是学习菩萨学处故啊、那所谓的正行呢就是成佛的方法啊、就是这个学习菩萨的这个各种的学处、就是这个六度万行啊四摄啊、修次出篇亦云，如是发心菩萨自为调伏，不能伏他，如是之矣，至于师等极善修学，若无正行不得菩提。在修次出篇中也说，发了心的菩萨如果呢他连自己呢都不能够调伏，那就不可能调伏他人，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呢，自然呢就会对这个布施呢等正行呢他会非常乐意的来修学，因为呢缺乏正行呢他就不可能呢证得菩提佛果。我们说这个六度六度它主要呢还是呢是在调伏自己，因为每一度它都有一个对治，就是对治我们的这一个，比如这个布施呢度千贪都是度我们的这个烦恼，那四摄呢才是呢主要是利他，像你这个六，我们刚才讲说布施它是度脱自己的这个悭贪呐，对治我们的悭贪心呢，成就呢舍心，而这个四摄法中的布施呢，它是呢摄受众生的方便哦。虽然是布施呢，还是呢有一些微的差别哦。所以在这个利益众生之前呢，先要能够调伏自己否则呢是光是应付自己的这一个烦恼呢，就忙不完了，因为他舍不出去，那可能呢就会有很多的百般的纠结哦。所以要先能够调伏自己哦。四量论云，具悲未摧鼓，方修诸方便，彼方便声音不现彼难宣、这在道前基础里面呢、也讲到这个偈子、四量论中说呢，具足悲心的菩萨，他为了呢摧坏众生的痛苦，那应当呢修习各种灭苦的方法、就是当自己能够如法的修持调伏自心呢，现证佛法那才能够呢升起无量的善巧方便帮助别人出苦如果说自己没有修正，那他呢就很难的为别人呢去说法来度化他人位于他所，若有大悲，须除他苦，又除彼苦，但有善心愿其离苦， 犹非满足，故应转去除苦方便。就是说呢，如果对众生呢有大悲心，那就必须呢要除去他的痛苦，要遣除他的痛苦呢，光是呢有这个希望他离苦的这样的一个善心还不够的哈，应当要这个转而去度除苦的方便，就是自己要修哦，要去修正啊，怎么样除苦的方法要身体力行啊。又若自不先去方便，不能度他，故欲利他，当先自调。又于自调，经说正行而为坚实，其正行者，说受虑于已，学其学处啊。那呢，而且如果说自己不修行，那不弃度这个除苦的方法，那不可能呢度他人出苦啊。因此想要利益别人，应当要先调伏自己。那这个调伏自己呢，经中说以正行为坚实，所谓的这个正行呢、就是这里讲的受了律于戒之后，那要修学这个律于学处、也就是这个菩萨的六度万行、故以正行为坚实者，于所行处无错为要、就坚固呢这个真实的这个成就呢，它是必须要依止正确的行持啊、因此呢，对于所行处呢，应当呢要有这个正确的认识，那这是呢最重要的哦。总之呢，就是菩萨他想要拔除众生的痛苦啊、那只是呢发起愿心是不够的啊、还要受这个菩萨律仪，就是你要去受菩萨戒，然后善加的呢去修学这个善巧，去修学这个布施啊等等菩萨学处啊、那你总是要这个知道要该怎么去这个做一个菩萨嘛啊、要先调伏自己，那之后呢才能够呢调伏他人。那以上呢就这个第九卷呢就这个结束圆满啊。好，那接下来呢既发心已呢，于诸圣行修学道理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发心之后呢要怎么样来修学这个菩萨道呢，它第二个部分是显示学习智慧方便，一分不能成佛。我刚刚讲第二个部分就是要福慧双修啊，福德智慧呢都圆满了才能够成佛啊，不能只是单修福或是单修慧啊。所以第二者，如是欲求成佛，犹非满足，应须进去成佛方便啊。那这里呢就讲说呢，如果说我们只是呢想要成佛，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愿心呢还不够。那必须要进一步呢去入成佛的方便，那也就是呢修持成就佛道的种种的方法哦，种种的法门哦。又此方便虚无错谬，于错谬道任何利利终不生果，如欲垢辱而扯牛角哦。就说呢这个方法呢必须是没有错误哦，因为如果你修错了，不管呢再怎么努力呢也不会有成果。那这里就比喻说呢，好像呢我们想要这个挤牛奶啊，想要取牛奶，可是你去拉扯这个牛角啊，就弄了半天呢什么也得不到。那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方法呢必须要没有错误哦。若虽不错，然不圆满，众多利利亦不生果，犹如种子及水土等，随缺一缘亦不生芽。那如果说呢它呢方便方法呢没有错误但是呢就这个方法呢不全不圆满，那呢再怎么努力呢也一样呢不会有成果。那就像我们说这个栽培植物啊必须你要有这个阳光空气水分啊必须种子啊这个土壤啊这些因缘都具足，那缺少呢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缘呢它就不能够这个发芽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就是呢方法它必须是要圆满的完整的，那否则呢这都只是呢白费辛苦故如修次中篇云，若于错因因众修习，虽及常时终不能获所欲得果，譬如从脚而垢牛乳。若不修行一切因者，亦不生果，如种子等随缺一缘亦不发生芽等果故，故欲得果当因无错一切因缘 那这边呢就是引经典证明前面所这个讲的啊，所讲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为什么呢啊，要这个第一个是要无错谬啊，第二个是要圆满无缺啊，就如这个修次中篇中所说啊，如果修行的方法有错误啊，那么呢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呢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呢，终究呢不能够呢得到所希求的成果啊，就还好比说我们这个拽着牛角呢想挤出牛奶一样呢是不可得的啊。有在经中也有比喻啊，说你这个煮沙成饭啊，你再煮了多久呢，它这个沙也不可能成饭啊，所以这个方法错误啊，那是永远呢是没有办法呢求得成果。那再来呢，如果呢不修行圆满的成佛之道，那也一样的不能够呢证得你所求的果位啊，就好比呢植物的栽培，你就缺乏呢种子呢等任何的一个因缘呢，它都呢不可能不可能生根发芽成长茁壮乃至开花结果这是不可得的因此呢想要证得佛果，就必须要依止没有错谬圆满无缺的一切因缘若何为圆满无错因缘也那什么是这个圆满无谬的成佛因缘呢如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经云，秘密主，一切种智者，从大悲根本生，从菩提心因生，以诸方便而至究竟，其中大悲如前已说。菩提心者，为世俗圣意二菩提心；方便者，为师等圆满，是莲花阶大师所说。在这个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经中说呢金刚手菩萨这秘密主呢就是指这个金刚手菩萨证得佛陀一切种智的根本呢是大悲心那以菩提心为因呢再透过种种的方便呢而能够达到究竟那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大悲心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大悲心呢它是这个菩提心升起的根本在这个七重因果里面我们也讲嘛这悲心非常重要从这个最初从始到终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最初呢是因为呢不忍心呢见到我们所爱的这个亲人善友呢受苦他们遭遇难了遭遇痛苦了遭遇逆境了有种种的这个痛苦那因为不忍心呢就升起的悲心希望能够呢帮他呢除苦那这个能够呢让他离苦那之后呢这样的个悲心呢他就这个推己及人的呢这个就是扩展推展到一切众生那这个时候呢就他的这个悲心就更广大了他这个才会呢成就大悲心所以呢是以这个大悲心为根本然后呢渐次的来成就菩提心那菩提心呢这边讲说包括世俗的菩提心跟圣意的菩提心那这个圣意菩提心呢我们说是已经证得空性之后的了我们现在虽然也修这个空性也修大悲心我们呢也有修习这个菩提心法不管你是这个抉择这个自他交换或者是这个七重因果那呢但是我们现在呢就凡夫境界呢它这个是属于次数菩提心等到呢真正证得空性之后呢你的这个发心啊就是圣意的菩提心但也有呢也有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他这个在他的修法的内容里面以大悲心的修持呢为世俗菩提心那以空正见呢空性意的这个修持呢作为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的修持也有这样子的但是这个两者呢其实呢没有违背因为你这个空正见呢修持成就了它自然就是这个圣意菩提心了好那这边方便呢就是指的这个布施等六度四摄这些学处的圆满具足那这是呢莲花阶论师所说的因此呢我们知道圆满无谬误的成佛因缘呢 就是呢要具足大悲心、菩提心跟方便分、这三者、那大悲心跟菩提心的部分呢我们前面讲过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强调这个方便分的重要、那以下呢就是要破除呢一些这一个、邪知见、支那堪布等于如此道颠倒分别有作事云凡事分别况恶分别即善分别亦能系缚生死其所得果不出生死经所绳索皆是系缚黑白恶云俱障虚空黑白狗咬皆生痛苦是故唯有无分别住是成佛道支那堪布等人啊、这个我们在这个道前七祖呢也讲到这位大德、他就是有一些这个错误的知见啊、那他呢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圆满无错谬的这个成佛之道呢他呢就有一个这个错误颠倒的一个这个分别、他就认为说呢凡事呢只要落于分别都是不对的、你不要说是这个恶分别、即便是善分别呢他也呢会系缚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之中呢、不能够处理是会障碍我们解脱、就比喻说就好像这个精神呢、金锁呢跟这个绳索呢麻绳做的这个绳子啦、还有金子做的绳子呢都能够用来捆绑嘛那你不管是这个乌云、或者是白云呢它都能够障蔽天空嘛那不管你今天被狗是这个黑狗还是白狗咬了那都会痛啊、所以呢他呢主张呢只有呢安住在这个无分别之中呢才是呢成佛之道、其师界等未能修如是了义于夫而说若已获得如是了义更修彼行如王为农得相求机、那因此呢、这位这个和尚啊、支那的这个和尚呢他认为这个布施啊持戒呢等这个六度的学处呢他呢是为那些这个愚昧的凡夫所说的、因为呢他们呢听不懂那也没有能力来修习这种无分别的了义教那如果说已经呢获得了这个了义的教理那又有能力呢能够修正、这样的人他还去修行六度万行这就好像说呢他呢贵为国王却亲自下地去种田、那得到这个大象呢还在寻求这个大象的脚迹一样是不合理的、那这个就是说本来呢我们要去这个森林里面找这个象啊本来应该先去从这个象的足迹呢去这个沿着足迹呢去寻找到大象那现在呢你都已经呢得到大象又去寻找这个象的足迹一样是非常可笑的那这个以上呢这是支那和尚的说法它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悲心跟菩提心还有方便分呢它是我们这个圆满成佛的这个三个要素而这位支那堪布呢他却呢主张呢只要安住在无分别住当中不需要一切的方便的行持、那这个他呢、不仅呢这样主张呢和尚于此于八十种赞叹无分别经根据成立、就对于他以上的这个论点啊、支那和尚呢他还引用了八十种赞叹无分别的经典、作为他们理论的根据就是说他这个他的这个说法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呢经典有明证的、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就叫什么断章取义他、是这个就是邪分别邪取的此说一切方便之品皆非真实成佛之道就呢其中呢他们就主张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方便分呢都不是呢真实的成佛的成佛的要道毁谤世俗破佛教之心脏那这是毁谤世俗地世俗地呢我们呢后面会再讲到它就是这个从这个方便分也就是这个六度万行呢来这个成就这个福德资粮这是我们这个世俗地呢所要圆满的这个部分那它这样子的主张呢就是说不用呢修习这个方便分呢它就等于是呢破坏了这个佛法的心要破观察慧失则无我真实义故故意远离圣义道理他不再呢毁谤了世俗地 然后这个侵毁了这个世俗地，同时呢他也破坏了以这个观察的智慧呢来思维抉择无我意的真实要道、哦、所以他呢也远离了圣义地、哦、所谓的远离就是他这样的修持啊是不可能证得圣义地的，圣义地就是空性的道理，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智慧分的这个部分，智慧资粮的这个部分、哦、任何圣境终为摄于奢摩他品，于此住心直为圣道，是道见中最下品者。那他这样子来修啊、哦、只安住在无分别中呢，他是呢不管呢、哦、他得到什么样呢、哦、这个修行有什么样的进展、哦、什么样殊胜的境界，那也只能够呢多最多最多只能够成就世间的禅定了啊，因为安住于无分别中嘛，这个外道都可以做啦。啊，那像这样呢，执着呢，把心呢安住在无分别当中呢，啊，把它当作是呢最殊胜的这个法门，这其实呢是这个最下劣的，啊，最糟糕的一种这个颠倒见。啊，莲花界大师以净教理，以善破除，弘扬如来所爱善道。那莲花界菩萨呢，啊。莲花界大菩萨呢，他已经呢以清净的教理善加的破除呢这些邪见，而弘扬呢如来所喜爱的善道、哦、在前面道前基础的这个修行轨理里面、哦、曾经呢、哦、就破斥呢这位支那和尚呢，他呢、在那里呢就是以这个无分别修哦、一样呢他也是呢主张呢要安住在无分别当中呢、为最殊胜、他这样的一个恶见、已经讲过在那个部分呢、他呢、主张呢只要修止不必修观，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观修跟止修啊，就是你的止观呢都是必须要的、哦、那在这边呢支那和尚他又提出只要无分别修那又不需要菩萨的六度万行、哦、像这样似是而非的道理呢，我们说其实就是相似法，因为他还会拿经典佐证、讲得振振有词，那呢也很容易这个误导众生，所以他危害呢非常的大，我在这边要再提出来要再加的破斥、哦、因为我们说这个正知见的这个建立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这修行呢你这一生啊的成败啊、哦、你是要成佛做主、或者是落入魔道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这一个起心动念处、哦、很多的这个正跟邪啊、哦、所谓的这个失之毫厘、哦、差之千里、哦、就好比说我们说同样我们现在是这个在发菩提心、哦、你同样呢是这个发愿要这个利益众生、哦、你也这个愿意带众生受苦，那有些人呢发起菩提心呢他是天天都在增长他的菩提心啊，增长他这个清净的这个菩提的广大的愿力，可是有些人他会却呢会招来这个邪灵的干扰、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上一堂我们也讲过、啊、这个问题呢多半呢都是出在我们的这个发心跟动机上面、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心里面呢他是有贪心哦、就是他这个贪心是什么，就是他急着要有能力、为了要度多多的众生、着这个众生相、那他度多多的这个众生呢、他由从这里面呢得到一种满足感、那面对众生的时候呢他又有慢心，因为有这种我高你低嘛、你看他是轮回中啊可怜悯的众生啊、所以你要去度他你要去救他、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个有这个慢心、这个贪心跟慢心、其实这个很这个细微的这个心念、所以你说同样是发心、像这样它是一种邪发心、像同样是精进，有些人呢你看他非常的拼命翻狼，可是呢他是落入邪精进、所以在修行呢就在你的这个心念呢的这个细微的这动机上面呢，是正是邪不在你外表的形式、你这个发心在广大，你形式在这个勇猛、看起来这个、做再多的功课再精进。